对，因为我看你这个，微信的叫1024，一看就是程序员嘛，对
啊，是
吧？
的，是的，是的，是的。
哎，可以可以，就是因为我这是第一期访谈你嘛，以后可能3年之后还再会访谈你，所以呢，第一期的话你就稍微的介绍一下自己，可能以后的话，我想把它，我现在自己已经做了一个 app 了哈，大概做了，我觉得80%-90%做完了，我就会。传上去，就是我给每个人打了一个 tag 吧，比如说我给你打个 tag 叫1024，下一次的话就是这个访谈是1024，他就会列在一起嘛。然后也许这样，人家很多年之后，也许你听的话，你一看，哎，你的都会排列在一起。目前我是这样做了一个嘛，所以这一期你就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我想做成一个系列，自己写个论文看看。
好的，好的，好的，那个首先，我觉得那个栋哥你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义的嘛，就跟
谢谢
你呵呵没有这个。不是恭维啊，因为我觉得确实也有很多人跟你这么说过，因为就是你把这一系列的这个视频取名为叫"凡人史记"嘛，对吧？就是你普通人也有一些话可能要讲嘛。
对。
然后我记得你这个视频，就是这个一系列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是叫这个名字对吧？你也是一点一点一点这样，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
是的，是的，其实这种东西都不是计划出来的嘛。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录嘛，自己录一些有关软件的啊。其实最初是我录了一些有关足球的，我就发到我的一个足球群里。然后哎，后来发现足球太容易慢了，比如说我喜欢皇马，你喜欢巴萨，可能两个人就干起来了。后面我就觉得，哎，我还比较会写软件嘛，然后我其实写了一些开源软件，然后那些开源软件叫 CTorrent，就是下载小电影的，不是下载小电影，就下载电影的 BT 的这个，那个可能总共积累了有20-30万的，应该是有的，下载量可能会远超这一些，但是很多年我没有更新了，但是还是积累了一些 QQ 的用户嘛，至少有2个群。虽然我现在也不去什么了，也有个1000多人在那个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我也许可以录一些我知道的软件的历史，所以呢，我这个叫软件那些事，然后我就录了，就发到那个群里面。后面的话，人家说你天天发群里就我们听嘛，然后你就发到了这个喜马拉雅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然后我就注册了，然后就这样开始做。后面呢是也就慢慢发展成就录了400期，可能是后面有人说要不要做访谈。然后我说可以做访谈，然后人家说做什么访谈，我说找些名人来做访谈。然后我其实联系了一些程序员比较出名的开发者，真的是有点出名的，就是我联系可能是写公众号比较出名的，写软件比较出名的，我就挨着去联系他们，在公共的，就是在这个微信上，或者是在 Twitter 上，或者是在任何我能找到的地方啊。然后我联系了20个吧，10到20，应该是20个。然后都拒绝了，你知道吧？然后我说我还吐槽了一下，我说妈找不到，人家说要一就是我就发到了这个，我说找不到，我就跟这些听众说嘛，真的我说人家回复的大部分都不回复，回复的也是说我不参加访谈，或者有的是他有30-40万或者是几十万的粉丝的话，实际上你联系不到他本人的，可能你要联系到他助理，人家助理的话有的会说，哎呀，你这是访谈我是有点那个什么的，有点要沾我名气嘛。然后，就是要不要付点钱给他，或者是要达到某一个，比如说你这期浪费了我们这个公众人物的时间，你这一期电台能不能达到2万的这个什么？如果达不到2万的话，就是没有意义嘛。你其实我说我肯定达不到2万嘛。刚开始他就说不行，然后后面的话就成了。还是兄弟们给力啊！就是说，哎，要不你访谈普通人吧？然后我就开始从普通人开始搞。普通人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女的的话，你问10个，可能有1个答应；男的的话，可能是问3、4个、4、5个，就1个答应。就男的可能交流起来会好一些，女的可能顾虑更多一些嘛。像你，我也是，就是问嘛，哈。所以 非常感谢你啊，你能谈谈好谈，我真的非常感谢。对，这
哎，
就
这。
是整个发展，其实也慢慢的就是，也不是我一开始就想这样做，就是像一条河一样，是吧？黄河决堤了，冲出来的水道就叫黄河。我这个也是这样子。对，
栋哥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一整个发展脉络，其实我已经是就是其实我是了然于胸的，因为我虽然在群里说话特别特别少，但是我其实是你非常非常老的听众，我就是你在做足球那会儿我是没有听的，因为那会儿我还没有知道你，我是从你。最开始做一些软件历史的时候就开始听了，就是那个时候说什么 Java，然后说，
对，那就很早了，很早了。
对，就是应该是最早的一些，我基本上你的视频，基本上你的那个播客，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播客这个概念，就是，我应该80%我应该都是听的，那个
非
就
常
是那
感
个时
谢，非
候
常感谢。
就。就是主要你讲的比较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上班的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就听两个节目，一个就是你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故事 FM。
这个我知道，那个也，那个更出名嘛，那个更出名一些。
对，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包括你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讲一些软件历史的时候，经常讲着讲着就开始
哎，跑题了，
就，
对吧？
对，就开始跑火车了，什么钢管舞，什么出租车什么的，
是的，是的，
然后那个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不是最开始想联系你说想跟你聊一聊吗？是因为我年初的时候。受到那个当时 AI 的那个冲击比较大，就是那个就是我当时那个 AI 给就是编程给我的感觉是，那个可能已经超过市面上90%的程序员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当时想要跟你聊一聊 AI 的这个话题，然后呢，但是我后面这。就是跟你提了这个事情之后，后面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我就高强度的那个 live coding，然后我就一直 coding，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这个镜头就过掉了。
可以可以，
那我首先我大概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可以，
就是我叫就是可以叫我开麦，因为我特别喜欢有一个动漫叫《异兽魔都》，然后里面有一个主角叫那个主角叫开麦，然后我就拿这个做网名，然后呢，我是来自于浙江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就是浙江最北是湖州嘛，然后也是湖州最北的一个城市，就是从我这边到周边的很多城市都特别方便，你就比如说到上海，然后到杭州，到南京，到什么江苏，基本上开车1个小时到2个小时都到了，然后。就是，你也知道浙江这边的那个农村，他不是在别的地方人那个说起来都是说什么浙江农村搞得很好啊，什么之类的。
哎，对呀，对呀，我也这样认为。
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浙江农村出来的人，我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啊，就是。就是那个就是中国这个经济这样发展起来，然后我们那边农村这个建筑的这些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家里就是其实就是一间平房，然后 加那个，应该是2个猪圈，然后那个猪圈的那个墙都是用那个泥巴垒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干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拿一个玻璃瓶子，然后呢那个玻璃瓶子里面，然后那个折一个油菜丢进去，然后去那个土墙，它不是有一些洞嘛，然后那个蜜蜂会钻到那个洞里面去，然后我们就去把那个蜜蜂弄出来，然后用那个杯子给它罩住，去抓这个蜜蜂。
那蜜蜂不是蛰人吗？我那时候还是我跟你们是，我们也捉蜜蜂，但是我们是另外一个方式，但更危险的方式就是，他不是开一些，比如说木棉花，那个花比较大的，他不是在采蜜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比如说那个喇叭花，我们一下子捏住它，就是它在里面专心采蜜，我们把那个花一下子给它包住，然后再塞到瓶子里。对，我们也小时候也作死，但是。蜜蜂蛰了还可以，蜜蜂蛰了，肿个半天一天也就不疼了。但是蜜蜂蛰了你，实际上它会死掉。但是有一种我们叫马蜂，那个就是肚子有点就是那个马蜂嘛，那个蛰了七八天，第一周吧，那个是比较痛苦。对，我觉得我们玩的还大差不差，虽然我们隔了那么远，可能小孩也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玩的是吧？就抓那些蜜蜂啊，抓什么？应该是这样。对，
就是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农村的这个娱乐活动太贫瘠了，
对，我认可这一点。
因为那个就是你像那个时候，农村里你要玩，你要么就是看电视，然后要么就是田里玩泥巴，然后要么就是河里游泳抓鱼，然后就要么就抓蜜蜂这种。你想，就是我感觉以前小的时候，如果想找一本书看看，就没有什么书可以给你看的，就是家里最多有两本，就是有两本什么知音啊这种东西。
那可以。但我家的书，哎呀，说实在，你说起这个书来，我爸爸是收破烂的，你知道收废品的吗？他就会收到很多书，我觉得对我是影响最大的。可能他，如果我把这个视角放得长一点，他可能收破烂赚的钱不多，但是呢，他收到很多书，我每次都把他那些破烂都拆开，包括书，我也会看。然后还有他最多的是那些收的那个收音机，然后类似于那种家电嘛，收音机、电视机他都收嘛。然后我就把那个收音机、电视机都拆开。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本，他收到了一本书，叫做《收音机修理》，修理收音机的嘛。然后他不是他收了很多的收音机嘛，然后他收到电烙铁，然后我就用那些垃圾。然后就自己组装了一台可以播放的收音机。首先我是组装了一台喇叭。那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确实没什么玩的，也没有办法玩手机嘛，就是在家里没事，我就插上电，然后去那个焊锡也没有，我就从另外的电路板上焊下来。我觉得我焊东西到现在为止都非常好，其实都是我小时候练出来的。就是，虽然也不是像现在人家说的不是特别标准，我也知道大概是就是标准的怎么焊。但是我那个焊法也挺快的，也挺稳，就是我是另外一个自己琢磨出来的焊的方法，我觉得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包括就是你说看看书或者什么，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影响我以后走向计算机啊或者是什么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我总是想起小时候，因为我爸爸要把这些电视机或者什么都卖给废品站嘛，废品站那里有一个修电视的。修电视的，就是修显像管或者那时候电视质量不好。然后呢，我爸在有一个假期，我忘了是大概是我7年级或者是反正我记得是在初中，他就去跑到，他说你这么喜欢，我给你去找个活干。然后呢，他就跑过去跟人家那个收废品的那边那个电视机说这是我儿子，让他来帮你忙，你不要钱，你管他顿饭就好，然后让他跟你一起修电视。他说你知道我超级开心，那个人就。我老早就骑这个自行车去， 然后中午在那里吃一顿饭，然后到晚上再就没有钱了，没有钱。但是那个人会把一些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换，他就告诉我，你把这个电阻换了，电容换了，我就帮他换。但大部分时间是都是他换，我就站在旁边很仔细的去看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产生了一种就是对电子产品特别爱好。我告诉你爱好到什么程度啊？那时候那个云母电容什么的，它不黄黄的吗？我都咬一下尝一尝它的味道，真的是这样。那时候也不怕死哎，但我也知道也死不了，但是我就舔一舔，舔一舔。对你这对我你说看书或者什么，让我想起了看书，因为我刚刚访谈了一个大学生，他也是看书，我发现看书确实是有用的。他是04年的啊，比我小好多，就是我今天上午访谈的一个是最小的吧，最小的。OK，你再说，我插了很多话，我因为
哎，没
我，
事。
哎，我突然间想到了，就是因为今天上午，今天下午4点钟我访谈了一个，然后他也说看书的作用，你又说看书的作用，我觉得很可能是看书确实是挺管用的啊。以前的时候我觉得看书跟刷手机应该没什么区别，后面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有点区别。对吧？应该是有
有
点
点
区别
有
的。
点。
对对
哎，
对，OK，你再说，你再说。
我刚刚忘了那个介绍我的年龄，你刚刚这么一说，我是90年的，
那我
对，
还是比你大个6、7岁。
栋哥，你刚刚说你那个7年级的时候去修那个电视机，那你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你其实修跟你知道它那个原理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嘛。就比如说你知道这个电容它是个什么原理，什么电阻是个什么原理。那个时候你最就就是那些原理你也是看书就弄懂了呢，还是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那时候不是已经上物理了吗？上初中的时候上物理，一直到上高中或者上大学都学物理。我这个物理基本上是可以得满分的。我觉得与我修那段时间是有巨大的关系，包括你知道以前的时候，以前的那个收音机啊，以前的收音机里面是有一个滑动变阻器的，就是它调音的，就以前那个很古老的，我都知道它想象出来什么原理，它实际上是调音的时候是一个滑动变阻器，就是原理是一样。以前我们不是也是滑动变阻器嘛，就是以前还有它那个电容，它不是我们这样电容，就是调台的时候用那个电容嘛。电容它是俩，就是一大堆，你把它想象成一大堆那个散热片就好了，就散热片，然后它来控制电容两个层次接触的那个面积来控制电容。其实那时候你不懂，但是呢，你已经看到了它，你也知道它是电容，然后呢，在某一天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突然间就会一下，你脑子就是一下子爆炸一样，你知道我见过这个东西，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我妈没见过，你说电容。而且你已经见到了很多电容，你知道有纸卷的啊。以前的时候我去修那个修的时候，那时候就用那个叫什么纸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像牛皮纸，但是上面是浸了一层蜡的，那种叫什么纸？就绝缘，那层蜡是绝缘。然后你在里面自己用手缠一下电容，我会缠，到现在我都会缠。而且那个人也教会了我怎么做个喇叭，用个磁铁做出喇叭来。完全那个线全都是手工的，然后上面你糊一个响指，响指实际上你就是它是震动嘛，就咱们那个喇叭里面上面不都有一个用来震动的嘛，那个东西叫响指，我不知道现在叫啥，就反正我们那里叫响指。其实你可以用个报纸，只是报纸不好听，发出来的声音不好听。这些我都可以弄，我用一个茶碗子或者是，我到现在我都知道原理，我也知道怎么做出来。就是你要用个磁铁，然后怎么去缠那些线圈。首先我是先会做了，然后后面我才知道原理的。你说，但是你到了7、8年级，这个电容的原理、电阻的原理还是非常知道的。尤其是我焊了那么多之后，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重要，真的是对我非常重要。一直到你想想，力热光电嘛，物理不就这几个嘛？你一下子。电，你至少是一下子几乎全都解决了，你知道吗？ 就是你和修过电视机、修过收音机，你这个对电你完全解决了。其实呢也还行，反正我对物理是一点都不恐惧的。但是我对可能我数理化是普遍比较好的。也许他俩的关联，我不能说是我修电视导致我学习比较好，也不可能说是我学习比较好导致修电视。但是我觉得他俩是有关联的，至少比如说现在，说我的键盘坏了，或者是我要焊一个那个，比如说我的 Xbox，人家说我这里是有个东西，你哪个线短接哪个线，然后你就可以破解掉它。我这个是一点都不惧的，我自己破解，我只要看到网上那个东西，我自己敢焊。为啥焊嘛？小时候我焊过，你知道吗？所以我的 Xbox 啊，或者是那个 PlayStation，我都是自己破解的，就是加上一个什么东西，晶振啊或者什么，我都可以自己做。就更不用说这种手机换电池了，你知道，这是小儿科，真的是小儿科。对对对，这其实对我是有蛮大影响，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嘛，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因为我就是自己乱焊嘛，因为我爸爸收来的东西本身就是废品，是吧？你焊了，人家也不会说它的价值没有了，它本身就是废品，你焊烂了，你烧了，家人也不说你，为什么？因为它就本身就是坏的嘛。我就把喇叭，首先把喇叭什么都焊下来，然后搞那个电，那个上面有磁铁，他说我有各种各样磁铁，就是我们叫吸铁石嘛，然后后面就是搞电容，然后慢慢搞其他的，搞电视，后面我觉得你说与搞电脑是不是有强关系？我认为是有强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差不多，对他就是蛮感兴趣的，对，就是这样，从小这样动手训练出来的嘛。对对，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虽然我不了解它的原理，在当年的时候，我应该是不了解它的原理。比如说，你为什么那个电台调台的时候，哎，它为什么可以调台？我实际上是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可以调台，是吧？反正还可以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教育吧，是吧？虽然它是一种野路子，我觉得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
哎，是的，是的，我就是，就是有好多这种大佬，他就是这样，就是小的时候修个什么收音机，什么修个电视机，这样起来的。就是那个，前两天我刚听了那个罗永浩的十字路口，他不是采访那个领跑的那个创始人叫朱江林，他也说的是。说那个，他什么读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自己动手装了一台电视机什么的，就是我发现这个大佬都是小的时候动手能力就特别强，然后自己这个东搞搞西搞搞，然后啥都学会了。
哎，反正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是比如说我在那里修，我就知道你调那个电容肯定是就是，你就是很多人说我的电视不能调台了，哎，不是电我的电收音机不能调台了，我就一下子我就知道，因为里面只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改的，就是那个电容。你说，哎呦，它原理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但上了大学我就知道了，因为它叫什么？它是一个 LC 谐振电路嘛，就是 F 等一个，我现在想想公式，F 等一个分母是二派根号下 LC 嘛，上面是一，然后你能改的不就是这个什么嘛，哎，SC 嘛是吧？你改那个电容就是改那个 C 嘛，哎，这个因为你上了大学以下你就知道这个哎，我如何改变这个叫就是那个叫谐振频率嘛哈，其实你如果是枯燥的讲这个知识。你肯定就有点觉得啊，哎，没什么。但是你小时候，因为我修过这个电容，我知道这个电容大概你怎么去改变它，然后它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就有一个好像实体的东西在那里。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学这些东西，就觉得，就还挺有趣的，就好像是感觉到我以前的东西不懂，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懂了，你知道吧？就这种了，就是 LC 谐振电路，或者是就是为什么选台，比如说。你要调个100赫兹、90赫兹，或者是90兆赫兹哈，兆赫兹，然后怎么去调出它那个频率出来，我就知道能改的那个电容，而且各种收音机的电容是稍微有些区别的，我大概也能想出大概有哪些区别，可能现在有什么的我不知道，就以前的时候我还是知道了，我觉得对我是挺有影响的。 但是现在我也不听收音机了，对，就对我是有影响的，就是你动手，先动手，先了解了这个东西，后面才知道原理，并不是说反着来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以现在的小孩吧，比如说他可能上了大学去，仍然去选这个物理，他我相信很多还是要去这个 LC 的这个电路，他还是要学，但他学了这个公式，他可能还是不知道他对应于一个实体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吧？我认为是这样，你没见过嘛？你可能也只是背个公式，F 等于什么什么二派，分母是什么分之一，是不是？
但是，
然后他没有见过，对吧？
对，就是，确实这个实践比较重要，
对，
就跟我们写码一样，就是
对，
你这个文档，你看的再怎么熟练，你就是跟你边看文档边写这个还
不一
哎
样，不一
就。
样，对，
对对，还是说你动手写一写，然后写不出来再去查一下文档，这个效率会更高一点。
对，我也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尽量的看一些实际的东西。然后再了解它的原理，或者是一起弄。比如说我们编程，我是很讨厌直接看书的，我都是要一边看书一边导次一下。这可能也是我进入编程，因为它的反馈是比较。我那时候买的第一台电脑，我就开始自己搞那个 VC 6.0嘛。就你可能没有用过，因为你比我晚了好几年嘛。就VC 6.0的话，那时候就是抄一段代码，然后你点运行。错了，你就想办法嘛，是吧？然后它的这个反馈路径是比较短的，它不是说很多学科你要等个半年才出成果，那个对我来说可能就不大行。我就喜欢就是你这样一输出，你改个 bug，哎，这个 bug 消失了，这样可能会对我好一点，可能也是我进入计算机的一个，但这也是事后再说了。我也确实喜欢玩游戏，是吧？总之呢，我还是喜欢在这一行中。就是现在好像你说的 AI 会替代什么？其实我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我现在全是让 AI 去写代码，我大概会看一些架构这方面的事情，然后代码肯定是他写。我用 Codex 也好，或者用什么，我自己不写。
对，这个我也差不多。我现在基本上90%的代码都是 AI 写的。
是啊，我也是这样，我大概就是给他规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测一下，感觉差不多了，再出了问题再说。但是有一些确实也需要 debug 一下，尤其是他搞来搞去搞不成功的那一些，我也会进去看一下他，也当然是借助于他，我说你去查看一下哪里有问题。其实你提示多了，他自己就会觉得哎能调过去了，也就可以了，是吧？我也不去深究这个事情，我现在写代码就这样，就是。自己懂一些，但是我觉得，我自认为我可以看懂他写的代码，至少我知道去哪里 debug 嘛。那目前就是这种情况，原理有时候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出了问题，自己还有信心嘛，就是说，我觉得我能修好它，大概是这样。对，我现在就这种情况。
对，就是那个 AI 这块，我那个一会儿还是想跟东哥再聊一些其他的。我可以按照我这个成长路径，我再讲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比较，
可以，
可能应该也是比较无聊的这个成长经历吧。因为
也
我
没有，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无聊了，都不无聊。即使是你觉得无聊，但是这是独一无二的嘛，这是独
啊，
一无
对
二
对
的，
对对。
形成了现在我们自己。就是你现在记录下来，因为我要访谈你时期，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孩啊，以后你的小孩也许会听，或者你的老婆也许会听。但是你说实在的，你把你的小孩，然后说，哎呀，我给你讲讲老爸年轻的时候，他听5分钟就烦了。但是你讲出来，他有可能会听，在某一个什么时候，他也许会突然想到要听一下。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可以讲了，你可以讲你小时候，其实并不是无聊的，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听人家讲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虽然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也都差不多，也是作死，小孩在农村也没有，也比较贫瘠，玩的东西也大差不差，但是对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目前这个样子嘛，是吧？对，你可以讲，
好的，就是那个 那个我小的时候就属于那个以前农村有那个小学，就是属于那个农村小学的尾声了。就是我可能在那个农村的小学读了1年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像农村这些小学可能就2个班级，就1、2、3年级一个班，4、5、6年级一个班这样的。就是我在那边差不多就读了一年，读了一年之后，那个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想的，可能他们的想法比较，超前吧，或者说也可能受到别人的影响，他们就把我送到城里去读小学了。就是我现在想想看，还是挺感谢他们那个时候这个决定的。然后，就是我可能说，觉得说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决定，就改变了我之后的这个整个学习生涯的这个轨迹。因为我有2个发小，然后他们就是按照这个村里的小学，然后镇上的这个初中这样读，然后他们后来都去读中专了嘛。然后我是，到了城里之后，我后来就初中、高中、大学，我就走了一条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路。然后就是，然后我就到城里去读了小学，然后，就又读了这个初中，然后初中之后就，去了我们那个县最好的高中，然后，但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小学初中的时候，其实你稍微读一读，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课程没有像现在的小学生、初中生这么难嘛，然后你就是你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嘛，但是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太爱那个上学了，因为那个时候也进入青春期了嘛，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跟父母也吵架啊什么，他们也老揍我什么的，我就不想那个怎么读书了，然后就是后来就差不多跟我爸妈吵了3年，
就是可以，就是青春期嘛，每一个家长都是要处理的啊。
对，就可能我那时候跟父母吵得比较激烈吧，然后后来那个就是后来就去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就考了一个分数很低的，那个时候只能读那个大专，然后后来就是那个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有一种幡然醒悟的感觉，我说就是应该要再读一下书。我是后来复读了之后，然后去上了那个航电，
那可以啊，那挺好的学校了。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时候读高中的时候，其实完全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就是我其实，在读大学之前，我其实对这个计算机这个专业学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拿着那个电脑，只知道打游戏，然后看那个什么动漫。然后我是那个读大学的时候，那个专业反正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乱填的。后来我是被录取到了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因为我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是09年，读的那个大学。我那个时候的大学，那个时候热门专业是土木工程。
对，那时候房地产牛逼嘛，是
对
吧？
对对，然后你反正读计算机的很多都是被调剂过来的，然后我就 反正就很莫名其妙的去学了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但是我后来去学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因为它特别讲逻辑嘛。然后你比如说你写一段代码，它的反馈又特别快，就是你一个输入，它啪一下就跟你说这个输出是什么，就是正反馈非常快。然后我就后来也是学着学着说，哎，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我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计算机了。然后就是，正好我毕业那会儿是正好是那个互联网经呃不是那个互联网那个那个那个就是创业的那个井喷期。对，那个时候非常好找工作，就是很多这种互联网创业公司。然后，我毕业之后就直接到了一个互联网的创业公司去做这个程序员，在杭州。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有一个很火的这个买菜的app 叫叮咚买菜，我不知道北方那边有没有，在南方这边其实是非常火的。
我不用，反正主要是我们这里就是现在非常我买菜也不那个什么，都是我们这里都是那个加个微信群或者是小程序，然后送到楼下，然后对，不知道可能是这样吧，反正我现在买菜买水果都是这样买，也是通过手机，也不去超市了，我现在。
就是在我们这边，很多人买菜，他就是通过这个叮咚买菜，或者你通过一些超市的那个 app，你直接买完之后让他给你送过来。然后我反正我当时毕业之后第一份那个工作就是在一个类似于叮咚买菜一样的一个公司里面做那个数据分析，就是现在的叮咚买菜的模式跟那个时候的那家公司的模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养成像现在一样的习惯，就比如说我花个5块钱10块钱，我找一个骑手帮我去买一点菜，然后那个时候的人，他觉得说我花5块钱10块钱太贵了，就是我还不如直接到菜场里面去买一下菜，那个快嘛，就是，所以后来那家公司就黄了，然后就是我在这家公司的时候，反正就是当时的那一波互联网最热的一个概念叫什么 O2O。然后我就直接在这个 O2O 这个里面做，然后这个公司倒闭之后，我又去了另外一个这个公司，是做那个互联网金融的，就是后来就是互联网金融不是开始特别火了嘛，然后我又到那边去做，然后也是做那个数据分析。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老板因为非法集资进去了。
可以。
然后进去了之后，然后那就是再转嘛，再转就转到区块链的那块去了，就是又到了一个公司，他们是做这个区块链的一些钱包的。就钱包啊，然后做一些挖矿相关业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属于那个比特币什么就开始热起来了，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这个数字货币的交易所在国内不是还是合法的嘛，就是你
是的，
像那
是
个。
的，
像那个什么币
招
安，
商行，对，招商行以
对，
前在上海吧。
啊，对，然后那个时候你在国内什么注册一个交易所，然后去买比特币什么炒币什么的，都还是 合法的，但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东西它太热了，然后就是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有一波，大家都是在自己发币，它有一个概念叫叫 ICO，对。ICO，然后那个 ICO 它对标的其实就是 IPO 嘛，就是币圈的 IPO，就是你那个这个一个公司要发一个自己的币，然后呢，我通过这个ICO 的形式，然后我去筹一笔钱，然后把这个币给发到这个交易所上去。但是那个当时做那个 ICO 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他其实。这个币完全就是一个空气，就是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然后呢，我找几个这个像里面的一些币圈的大佬来过来帮我背背书，然后把这个的价格炒上去，然后就发到那个交易所上去，然后去割这些韭菜，是不是？然后后来因为这个 ICO 太火了，所以后来那个国内他不是把那个交易所给禁掉了。然后禁掉之后，然后他们那些公司就开始慢慢往那个国外去了。然后，当时这个国内这个交易所最火的时候，还有一个事情很火，就是挖矿。当时那个挖矿它火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你像现在我们说那个挖矿，它不是都是要找一个什么电价便宜的那个地方嘛？你就比如说，你像那个什么西部那些山里，你搞一个什么水电站，然后你在那个水电站边上建一个什么矿场，就是或者说你到那个什么内蒙古那边搞一个什么风电站，
充电
然
哈，
后然后那个时候是。就是在我们这边的开发区，你搞一个矿场，然后用那个工业用电，然后那个电费1块多，你都能赚钱。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国家开始打击了，然后打击那个交易所，打击那个矿场，所以这些业务都搬到国外去了。然后就是我后来在这个行业里面后续又也干过一段那个时间，然后到最后不是不太行了之后，我就出来跟一个朋友，然后创业搞了一个小公司，然后这一个公司后来，你反正你也知道创业肯定是不成功的。
就是创业肯定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创业成功率不见得有那么高，是吧？
然后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就从杭州回这个湖州了。然后这整一段时间，从我读大学到最后回湖州，应该是有8年吧，7、8年时间吧，8、9年时间。然后我回了那个湖州之后，然后那个就是浙江这边又开始有一个新的概念了，叫数字化改革。然后我又加入到了一个搞这种数字化改革的这个公司里面，就是讲白了就是帮各种各样的那些什么局那个局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给他们做那些就是数据展示的大屏。
我知道，就是一个超大的，就是叫大屏，这是核心生产力，因为领导看不懂其他的，但是大屏看得懂。
但是这个大屏其实你也懂的， 就是他就是领导想看什么，你就在那边放什么。他其实没有太过于实际的意义，只是说让你这个，比如说这个公司或者这个什么地方，它看起来特别有科技感，看起来特别高大上。然后弄着弄着，我就反正就自己出来了。就是我差不多是去年的4月份，我就出来之后，那个就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数字游民嘛，就接一些远程的工作。就是你像这些远程的工作，其实基本上都是跟那个区块链相关的。
对对对，可以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一行，哎，怎么说呢？这一行确实是可以产生巨大的财富的，看你怎么用了。你先讲吧，等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我其实也一直在研究研究这个，我觉得要大胆一点，可能这个也与人的性格或者是什么有关系。但是你大胆了，那些人确实是比较搞了很多的钱。
就是那个就是我之前我特别同意东哥你在那个群里说的那个什么学好英语学好技术嘛，
对对对。
就是你在这个 Web 三就是区块链这个行业里面，你反正你只要技术够硬，然后你的这个英语还 OK 的话，他其实根本不看你其他的什么什么
对，
学历啊，什么什
没人
么，
看，对，我知道，没人看。
对，就是根本不看你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工作时间又自由，然后他们给的钱又多，主要是，
对，是的，是的。
然后我大概整一个经历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我现在主要就是做一些远程的工作，然后呢，同时自己折腾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机会能赚一点钱吧。大概就是这样。
对对，就是我觉得你这一行是比较好的，而且我觉得AI 跟这个币圈的关系是，我不是经常关注这方面八卦嘛，我可以讲一点点，我讲了你应该是比较熟悉，就是以前但币安是老大嘛，这个我们都是认可的，币安是老大是吧？
是的，是老大。
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个老二嘛，第二大的就是叫什么？他们叫
货
加
币。
密货币交易所是吧？就是叫你应该知道那个FTX 吧
哦，对对
？FTX，
对对对。
对，他的首席执行官叫做，我忘了，叫 Sam 吧，也是叫 Sam，就他最后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嘛，他被判了
因为
个20多年还是30年，我不知道，反正他确实是挪用了。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人设嘛，就叫 Sam 吧。大家如果想知道，也可以搜这个 FTX，然后他的首席执行官嘛，他好像也是哪里的，麻省理工啊，还是反正是一个超级厉害的一个人嘛。麻省理工又加上在华尔街又是什么量化交易的。我讲这个哈，我讲的事情也这个都是可以查到的嘛。他不是他说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就是中国的比特币跟美国的比特币跟日本的比特币价格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你实际可以就是搬砖嘛，就是叫什么跨市场套利哈。
对，三角套利，
对对对，然后他就很快他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了，然后他就用这些钱，然后创立了一个叫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所哈，就是这个叫 FTX，FTX 可能。估值当年就是，反正这个人是很厉害了，就是说这个 Sam 这个人，跟那个 Sam 奥特曼， 有点类似哈，长相当然是更好一些。他也是，他也是什
挺
么？
帅的。
哎，对对对，他也是很帅。其实讲这个的话，我为什么要讲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要骗，为什么要骗？我马上给你讲哈，真的是要骗。其实他就是骗嘛，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的 F，就是说 FTX 的话，它大部分的货币就是。它大部分的叫什么？就是你前面不讲的空气币嘛，他也发了自己的代币叫 FTT 嘛，FTT 但是最后归零了嘛，接近归零了。然后他的大部分资产其实都是 FTX 自己发的这个 FTT。当然现在这样讲起来的话，就觉得币安发的这个 BNB 还真他是良心的哦，非常良心，好吧？你
是
现
的，
在
是的，
500多吧，是吧？然后以前的时候才5毛钱，你就
然
涨了
后，
1000倍吧，对吧？
对，就是去年牛市最高到达过差不多1000多吧，1000多。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他们还是非常非常良心嘛。但是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 S，就是 FTX，他发的这个 FTT，基本上就是账目作假嘛。然后他账目作假之后，实际上他倒闭了之后，不是引发了当年这个币安那个大家疯狂的去觉得币安也要挂嘛。就是叫什么效应？你哪里炸了？你老二炸了，老大不一定什么样子嘛。然后大家也是疯狂的去这样搞，就挤兑事件嘛，是吧？然后就这个样子，最终这个人不是被判了多少年？不知道，大家可以去搜新闻嘛。反正是判了不少年，20年。反正你吃牢饭吃20年也可以了。他赚了那么多钱，是吧？这些钱，咱们再说这个钱的问题啊，就是。他有一个核心员工，就是前段时间，去年我不知道是不是8月，就是在 Twitter 上，就是他举办了一个盛大婚礼的那个人嘛，我忘了叫什么了，可能叫 Leopard，AE 什么什么，反正那个了，他没有被抓进去，他也是这个 FTX 的这个核心人员之一，他没有被抓进去。就是他以前是就职于 FTX，但是他没有被抓进去，就是顶包的只有那个人被抓进去，Sam 被抓进去了。然后这个人他建立了从这个虚拟货币中，然后拿了巨量的钱。我们要知道这个钱他拿到的财富，按道理说都是应该是骗的。我觉得这个不夸张吧，是吧？虽然他没有被抓进去，但是他的大部分财产仍然是从这个 FTX 发的那个 FTT。拿了钱嘛，对吧？他投资了什么？他就是投资了 Anthropic，就是这个公司，就现在我们用不了的这个什么，就是 CloudCode，你知道吧？就他投资了，这个第一笔钱至少是他投资的嘛。然后，就是我为什么讲他去年，他老婆也很漂亮了，他算二婚嘛，也找了个年轻漂亮的老婆。他现在这个老婆就是也是就是 FTX。拿了很多钱，然后又投资了 Anthropic。他现在他这个老婆就是 Anthropic 的二号人物吧？大家可以搜，但是我记不得名字，光看照片了，确实很漂亮。就是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你就会发现这些人，第一桶金你不能细查，你知道吗？你如果细查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确实是发空气币搞起来了。你说你从空气币中赚到了钱。在投这个什么东西，你这个钱其实是可以洗白的，你知道吧？我倒是觉得很多的人，就是不能够太查这些原罪也好，或者是什么，对吧？基本上是这样。我记得就是就这个二号人物就投资 Anthropic 的这个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嘛，他就是从这个加密货币，然后转向就是 AI 嘛。叫 situation awareness，反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situation awareness。那时候我还仔仔细细的去看了，我就发现他就是要赌这个 AGI 的，就是说要出现嘛。其实呢，我讲这些是说什么？其实这跟我以前一直的一个观点是一贯的。你就会发现，在 IT 这个领域之内啊。就是同一批人，他们以前做加密货币，然后后面又做人工智能，下一个有什么钱的话，他们又去了。 跟那个苹果的是一样的，他们从 IBM 跳槽到苹果，又从苹果跳槽到微软，又从什么，就是这一批人搞的。因为 IT 的这个，就是历史非常非常的短，你就会查来查去，你会发现他们在这里待，在这里待，就好像你做芯片的话，这个人在 AMD 待了，去英特尔待，去英特尔待完之后又去特斯拉去研究芯片，去完特斯拉又去苹果研究那个 M 系列的芯片，就是那些人。真的是这样，包括我为什么老是查这些人，我很想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就发现他们并不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是第一批进入各种看起来就像是坑人的这个领域，你知道吧？然后他们也确实从中坑到了大笔的钱，也不能叫坑吧，哈，他没坐牢，说明他比较厉害吧，这个人是吧？然后他老婆还当了，就是我应该搜一下他老婆叫什么，是吧？我稍微等一下，我忘了。叫Avital，就是 Avital，叫 Borwitt，Avital Borwitt，就是他的老婆就是这个，这个老婆也是搞这个加密货币搞的，然后他现在就是在这个 Anthropic 的叫什么 Chief of Staff，要叫什么 CEO。Chief of Staff 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个 Chief，咱们就知道比较厉害了，是吧？哦，Chief
Chief
of
of
Staff，
Staff。
Staff，Chief of Staff，COS，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我也不
我
知
看
道
他
是
的维基百科嘛，他就是反正也比较厉害，有个 Chief，我觉得就比较厉害了，是不是？你看 CEO 不就是有个 Chief 嘛？然
对
后
，CEO、
是
CFO
吧？
和
对对对，
CCO。
对对对。反正这个叫 Chief of Staff，然后他们两个是，我非常佩服他两口子，就是他们两个是，就是在 FTX 破产的同一天离职了，就是他不会追究你以前的，就是你今天破产，他们就今天离职，双双离职，然后他们又拿了大笔的钱投出来了另一个 Anthropic，我觉得这就是些人精，你不觉得是吧？这就是一些人精嘛，对吧？反正我是很佩服这些人，真的是我是打心底里佩服。我是觉得你看看他们干的事情，其实跟早期的那些在 IT 中混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中混来混去。你也说他骗也好，发空气币也好，发什么也好，但是他干了，并且他干成了，并且还在危险到来的时候又跑了，是不是？就真的是这个样吧。哎，
是的，他们
是
就
吧？
是，能看到那个搞钱的这个机会，然后从里面搞点钱。就像我那个时候，
对，
其实我那个接触比特币算是比较早的。我那个时候干这个活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是去好好研究一下比特币这个白皮书，然后搞懂它里面那个技术原
原
理
理
是
是
怎么样。
吧？对对
对，
对。
然后它这个加密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么搞了一下之后，你的这个资产就是安全的？我在研究那些东西，然后身边就有一些人，他开始就是买这个比特
对
币。
对 对对对，是，对你天天在那研究那个椭圆曲线算法是吧？还搞不大清楚，还要研究研究一个月，我才搞清楚哦，原来他是这样这个意思是吧？然后其实人家都已经。进去啊买，然后炒作，然后赚钱。其实我觉得技术，哎，怎么说呀？可能也是我也是研究这些技术，我也研究椭圆曲线算法，为什么它是安全的？我还在研究啊，前两天不是，我还天天研究那个生成这个私钥，不是你要生成多少64位还是32位？那个私钥64吧，是吧？我记得是。然后不是有一个加密的那个，它那个生成随机数，就是没有那么长，然后被黑客30分钟搞了多少8000多万吧，8000多万美元，然后集中到4个比特币，钱包里。人家说我要盯着他，其实我觉得盯不住的。你这个比特币，人家搞到混币池里几下，你就是我损失比较大。你追个屁！我就觉得这些新闻记者也是瞎扯淡，说我也盯住了。我说你盯个屁！你这搞到了混币池里，可能又磨损大一些，你不可能找到的。但是他确实能安抚一部分人哈，就觉得， 哎，我还说不定还是能找回来。其实我觉得可能性几乎为零嘛。那些人既然都偷去了，你就是找到了这四个比特币的地址，他们还是有办法提取去嘛，是吧？有封闭池，你最终还是这个钱肯定是没了。但是还是很多人会有一个心理安慰嘛，说哇，是吧？找人民警察叔叔给我抓回来。别想了，
就
这
是，
个想都别想。
之前有一个搞那个电诈的那个哥们叫陈志，他不是在美国
啊，
被
对
抓
对
了
对
吗？
对
他也是因为他那个比特币那个钱包那个随机数，他是一个有规律的，是个伪随机，然后被推出来了。
啊，
就推出来他的资料是什么，然后就是把他那几个钱包里的钱全部转走了。
对呀，就是你这个，哎呀，还是很多人就觉得我要寄个顺口溜是吧？其实那个随机的太少了。他这个就是前几天啊，我认为在1周之内，他就是随机数少了一点点，一个也是一个做什么做钱包的还是做什么的，反正被黑客几30分钟就突然袭击你，可能你还在家里或者刚下班或者在家里爽着呢，30分钟扫到你多少个比特币的那个地址是吧？就没了，你钱就没有了嘛。人家也是可能放长线，可能养了个多长时间是不是？反正这黑客就是有时间嘛，人家会一个局会做个3、4年也可以。反正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呀？反正从事这一行的都不是一般人嘛，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这个心脏也要够大，是吧？
就
你
是，
如果做，对。
就是我之前干这个远程工作的时候，就是也有被黑的这个经历嘛。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团队里有一个尼日利亚的小哥，然后就是不是偏见，就是反正就是可能比较菜。然后呢，他在领英上面点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的电脑
链
不就被
接
黑了吗？然后他电脑被黑了之后，然后他就那个提交自己的这个代码了，就是，然后那个黑完之后，他就在他提交的那个代码里面插了一段木马，然后这个木马他干的事情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他会。你下来，它的这个代码之后，在你本地运行，然后呢，这个木码就会偷偷的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对吧？开一个进程，然后就开始扫你这个电脑上所有的文本，然后你的这个文本可能是私钥的，然后他就去试你这个私钥里面是不是有钱，然后因为你知道那个搞这种程序员，他有一些会自己写代码去炒币嘛，就是你炒币的时候，你不得控制一个自己的钱包嘛，
对对对。
所以他那些炒币的那些代码里面，你可能就是有一些安全意识比较差的，他就直接把那个私钥贴到那个代码里面了，然后他就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把你这个私钥里面的钱转走，然后我那时候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就是我有，之前写过一个炒币的，就是一个套利的东西吧，然后里面那个私钥里面差不多有几千美金就被这个程序转走了，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团队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哥们儿被转走了差不多2万美金。
这真的是，哎，还有你说起这个来，我就想起来，咱们也讲 AI，现在 AI 有很多人就是说我要整点便宜一点的那个什么吧，便宜一点的。这个啊，然后就会找
中
到
转
谁呀？人
站
家对中转站嘛，人家中转
会
站
投
给他
毒，
下毒，我靠，人家中转
是
站
的，
给
是
你一段代码，让你在这里把你的私钥都搞去。反正我是不用中
的，
转
是的，
站，就是
我不用
我也
中
用
转
中
站。
转站，但是我用就是只要就是说好像信誉比较好的中转站，我尽量是用就是说像Codex 这种的哈。或者 DeepSeek 的官方，但是我不会用一些那种，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的那种中转站，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吧？因为你
对，
不知道他给你的是什么代码吧？
就是因为现在人都特别懒，然后你用那个写代码的时候，就基本上都学什么帮我批什么帮我批准啊，或者说他让你提示什么，就是反正也不具体干，就点 yes yes yes，
哎，对对对，也不看，他那
对。
边哎，对他给你一个 SSH 一段 shell 代码下来，你就挂了，是不是？你的电脑就挂了嘛？反正我是不用那种，就是我说实在，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用过重转站，我是不相信别人，我不相信他这么雷锋。那你他图啥呀？你想想，他图什么？他又不跟我是亲戚，他为什么要给我100万个 token？我是这样觉得嘛，是不是？他肯定图我一点东西吧。
现在我不知道，因为之前我感觉好多中转站都是薅的那种免费的 token，你就比如说之前那个什么 Antigravity，你不是注册一个谷歌账号，他就给你很多 token 让你用吧？我感觉好多中转站可能就是批量的生成了很多谷歌账号去薅他那个免费的羊毛，
可以可以，也有可能，反正我还是不大信任就是了，因为他随便给你搞点东西，你不就得不偿失了？像你被转了好几千，那个被转了2万，仅仅是因为你那个小哥点了个木马，对不对？就亏了，
后
这
来，
个很扯。
对，确实。就是你，反正你，特别是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就确实还是得注意这个，叫什么网络安全啊，什么这些事情。然后我想
反正
想，
我觉得，
你
可
说。
以可以，你不是说要讲这个 AI 吗？你现在你我倒是很想问你，现在是用的谁家的这个 AI？
我现在主要用的是 Codex，那个 Codex 它之前不是跟那个 ChatGPT 合并了吗？就是我现在主要用的是这个 Codex，因为之前用过一段时间那个 Cloud Code，但是那个 Cloud Code 的订阅太麻烦
哎，这我被封了嘛，我被封了，然后他还比较好，他又把钱退给我了，你知道吗？我相当于白用了
了。
半个多月，
就，
他又
哎，
把原封的
是，
200美金都退给我了，我觉得还行是吧？
但是很麻烦呗。你看，你被这个账号
对
被封
对。
了，你要搞一个什么新的账号，虽然确实还挺良心的。就是我之前用那个 Cloud Code 的，主要是用那个礼品卡，然后用那个礼品卡，然后那个。后来那个买礼品卡的那个地方，他也不够卖了。后来我就，转成这个 Codex 了。然后那个 Codex 的那个订阅比 Cloud Code，简单一点。就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我就是我到网上去查嘛，他们都说用那个土耳其的那个账号，然后我就按照那个土耳其的账号买那个什么土耳其的苹果礼品卡，然后还挺方便的，然后用到现在已经用了3、4个月了，都挺稳定的。
哎，对呀，你用这个Codex 的话，你用的是哪个套餐呀？
我现在用那个 Plus 我就够了，因为我现在需要开发的那个工作。特别少，然后，就是那个最近那个 Codex 它不是还经常重置吗？
对呀，今天又有重置了，你可以今天站起来登。今天刚刚发布的那个 Timo，是叫 Timo 吧？应该是，应该是。
然后他经常发推特说，今天我要来表演，给大家表演一个重置什么的。
哎，对对对，他现在每周大概平均重置1次到2次吧，平均两次吧。我看昨天、前天重置的吧，前天重置的，然后又那，哎，反正可以啊，重置我很喜欢，反正就这样用嘛。
就我反正如果这个就之前不是按天，那个算你的额度嘛，不是最近改成按周了嘛？我那个时候按天的时候，就是我反正就是一个 plus 的， 然后如果那个
啊，
按天的，今天的那个 token 用完了，我今天就下班了。
休息啊，就休息了，对吧？
对，因为
可以，可以。
你就是那个之前我订阅那个 Club Q 的100美金的时候，那个 token 用不完，然后你就是相当于说你玩游戏一样的，我不睡觉，我一定要把这个 token 用完。
对呀、啊，现在是这样，他一重置了啊，比如说他现在还有项目要重置了嘛，我就会忍不住的去搞一点那个啥，搞点事情。虽然我也觉得我不行，我要再重构一下代码，类似于这样，我要把这个 token 用完，有点类似于就是老头去抢鸡蛋，妈这个鸡蛋我不领，我心里受不着，是吧？人真的是这种心态，
就
哎。
是你这一轮，你这一轮这个，就你这轮周期的 token 没用完，就感觉自己吃亏了。
对呀，对呀，我也是这样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你现在啊，那我们两个是用的一样。现在我也会用那个 DeepSeek V4 Flash，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还可以啊，还可以，并不差。以前的时候，我觉得 DeepSeek 不是很好用，但是这个写代码的推理，我觉得跟这个 Codex 这个。GPT 几啊？我也不好说它 GPT 几了哈，反正肯定比那个5.5强。但是你说有没有5.6强？我用5.6的那个叫 Terra，不是最好的，最好的不是叫 Sol 嘛？然后我用那个 Terra 写，我觉得哎呀，怎么算啥？我 GPT 5.0，我觉得也比我写的好，所
就
以我就很满意他们。
是，就是我发现，可能那个5.6可能不太适合写代码。我觉得5.6写代码跟5.5写代码时候的感觉，我感觉还是5.5更顺畅一点。也就是，就是也跟你写的代码是什么样的有关系啊。就是我感觉我用那个5.5写会更顺畅一点，因为它更快一点嘛。我之前那个5.6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也用过5.6，就感觉就是感觉它有点慢。
对对对，是有点慢，是有点慢，它确实是有点慢，它会反应的时间也比较久，它好像吞吐是有点问题。反正我现在是用的那个 Terra 嘛，就是你用5.5的时候，我记得它好像弹出来说5.5要取消了，好像是，他说要在未来要取消还是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反正我好像是闪过一个，我看了一下，反正我想想，反正用就用最新的，我就一直用着这个5.6。我也属于这样，就是说今天的额度没有要没了，我就直接就是今天，比如说今天我就会把以前的代码或者什么，我说你帮我分析一下代码，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反正代码多，把那个什么。对对对，也没，你说你不分析也就那样，但是呢，既然你有免费额度，你就说给我再找几个 bug，无关紧要的改一改，对吧？
那个时候有额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仔细 review 一下现在的整个代码仓库，看看有没有什么严重的安全性漏洞，就啪一个回车，然后他自己去跑。
对呀对呀，我就是为了把这个 token 用个七七八八，我是这个想法。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 Codex 它不是有个 app 嘛，然后那个 Cloud Code 它不就是个命令行嘛？我用了那个 Codex 之后，反正有一个 app 就感觉更顺手一点吧。
你用的是那个 app，我还是用的命令行，一直在用
你
命令行。
哦，就是我可以推荐你用，就可以尝试一下。他的这个 app，他现在这个 app 做的还挺好的，
就 Codex 这个 app 是吧？
对，
我可能也就主要是习惯了嘛，因为我用那个 Open Code 以前，我还有个 Open Code 当备用的嘛，我也是用那个，
OpenCode
就
我之
是，
前也用过一段时间，但是OpenCode 现在想想看，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底层给你塞了太多的那个提示词了，然后你每一次跑都特别慢。
对对对，但是我不会把它当主力嘛，我就是。就是让这个 open code，就是说其他的用不上了，这个可以顶上一下嘛。 因为 OpenCode 的话，我也是用那个什么，我用这个 DeepSeek，然后顶一下，因为你也知道，这几个账号容易被封嘛，Cloud Code 啊或者是什么，反正我不大用中转站，就比较危险，我就是用尽量用原生的嘛。我买了那个 OpenCode 的，有一个服务叫 OpenCode Go，我买了一个服务，20美金，20美金它是按量的嘛，它不是说你用一个月，我买了20美金。我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反正还剩不少，因为我用的少嘛。
我知对 OpenCode 的那个服务，我最开始用的时候，我好像也用过，我感觉用着好快，那个，
反正我
我，
是把它当备用的嘛，我还是主力还是 Codex，然后以前的时候是 Cloud Code 被封的比较惨。而且确实找不到，现在我就用这个，Codex，然后备用的。如果 Codex 现在我看了它的财务报表，因为Cloud Code 实际上它是很拒绝这个中国的嘛，所以那个 Cloud Code 它是这个 Cloud Code 它会出第一名美国，第二名英国，第三名什么国，然后上面加起来是多少，然后其他。40%多，我相信这个其他40%多，一大部分就是中国。你觉得呢？我觉得是肯定是中国，但他不会标出中国来是吧？因为他还是想吃中国这个钱，但是又不想像那个 Anthropic 那么那个啥一样。Anthropic 就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哦，他好像是非常仇视这个中国的这个用户嘛
就是我跟我的那个朋友私下聊，都是说那个他当时不是在百度那个上过班嘛，然后就我不就说他当时在百度被霸凌了，所以他现在这么恨中国。
也是有一定可能的。反正你想不懂吗？他老是说蒸馏，因为蒸馏这个事情也不算啥，因为他也蒸馏嘛，他说
对
那
呀。
个也蒸馏嘛，他所有人都蒸馏嘛，而且他给出的那个蒸馏，说实在的，就是几百万次。看什么呀？一个程序员，因为跑一个月就能跑出几百万次出来，也不算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还蛮奇怪的，就是我用下来的感觉，我还是因为我好久也没有再用这个 Cloud Code 的，我觉得 Cloud Code 以前的时候是比较领先的，它的推理
对，
的长度是比较好。
有一段时间，那个你用那个 Codex 写代码的能力是不如 Cloud Code 的。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比较讨厌用这个 Anti-Gravity，谷歌出的是真的不大行，写的代码那个，是真的比较业余。对，我看在群里有人把它叫做美国豆包，就是情绪价值很足，
对，就是当
对吧？
呃，就就是这个，他取的这个名字也很不利于他的推广，他这个名字太绕了。
好长啊，好反重力。
对。
实际上，你看其他的你看 Codex 或者 Cloud Code 是吧？你一敲就是几个嘛，它虽然这个也是
对。
叫 AGY 也可以敲，但是很多人还是敲不出来嘛。但是在命令行中是 AGY 嘛。我前段时间也用它，但是用多了啊，我发现，因为我是这样，我的代码就是在那个 GitHub Action 那里去编译嘛，我就是这样提交了，提交它不是自动编译嘛，你就会发现，它编译失败的，有的时候它不是编译失败了，然后编译失败了，它自己去整，然后你就会发现用这个，比如说我用 Codex 的话，10次可能会有那么3次是编译不通过的，你稍微改吧改吧也就可以再通过了，但是你用这个 Anti-Gravity 的话，10次有6次是不通过了，就是水平差一些。你会发现一样的嘛，你就发现它又不通过了。每次我都要盯着它，像这个Codex 的话，我一般不盯的，我觉得是等个，因为它编译每次都5分钟嘛，我5分钟之后过去看看，那个打了个对号就可以了。然后你这个 Anti-Gravity 的话，就是又错了，我还得打开看看，看看哪里错了，然后再改改。就是反正它也能，就是差一些，我不能说差多少，反正确实是差一些。 就是写代码，你有些人也觉得这个 Gemini，然后回答问题挺好，但是我想想，就它很长，它回答问题很长，但是你用这个 Codex 或者 ChatGPT，它有点精简化了，它把问题没有那么长，我这是我的一个个人感觉，就是
行。
Gemini 真的很长，它还会问你，哎，你还要再问我什么问题吗？然后你就问起来没完了嘛，没完没了的，对吧？循环下去了。啊，对，
哎，
现在我就是用这个。
就那个时候，可能说是 Gemini 它的多模态更强一点，然后什么 Cloud Code 更适合写代码，然后那个什么 GPT 更适合干嘛干嘛。
对对对，反正我尽量的是天天用着嘛。你现在就是用这个，但是你现在还是给。做，你是做合约吗？问一下，现在做合，
不，我现
不
在
是，
主要是做那个前端，
前端是吧？哦，
对，所
前端
以，
的话，哦，那明白，就是。
就是那个现在它的那个前端的这个代码，它可能有90%你可以用那个 AI 直接去写，但是它有现在有一块最大的不能用 AI 去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UI 它会出一个设计稿给你，然后呢，你现在想让那个 AI 去完整的还原这个设计稿还是有一点难。我之前因为那个我们那个 UI 用的是那个 Figma 嘛，然后我尝试。
对，大家都用嘛，这个嘛。
用那个 Figma，它不是自己提供了一个 MCP 嘛？我想让这个，我之前用 Cloud Code 的时候，我这Cloud Code 还是 Codex，我反正我 Cloud Code 或者 Codex 去调这个 MCP，然后去帮我还原这个页面，我发现它还原出来的效果就是基本上不能看。
哦，他就 Figma 还是不大行是吧？就是它属于 Figma 的问题还是那个什么的问题？因为Figma 我这边就是 Figma 它不是也自己，它整体不就是 AI 设计的嘛，是吧？
我感觉可能就是一个是跟那个这个设计人员他本身他没有把那个 UI 的就设计的时候没有搞得很规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感觉现在的这个 AI 它可能力还没
有
有，
点欠缺，对。
对，有一点欠缺，它没有做到说1:1去还原的这个程度。因为你想，它设计出来的这个设计稿，你可能是1920宽度的，那你在这个窄一点的屏幕上应该怎么显示？再宽一点的屏幕上应该再怎么显示？它可能都需要人工再去调一下的。
对，因为我写的主要是后端嘛，后端就
那
不考虑这一些，
对，
对后端。
就是，如果是服务端的代码的话，你可能用 AI，你基本上都能
对。
搞定了。然后我现在这边处理的方式是，我截图。对我把这个页面截图下来，我丢给这个 AI，我说你照着这个给我写，然后那这样的话，它的还原度会比直接调那个 MCP 的还原度要高很多。
哦，是这样啊，我主要是写前端少，现在也就是它的视觉也非常厉害了呗，对吧？哦，
对。
是这样，哎，像这个，哎，有时候我 Figma 我看它的营收是非常多的，它就，
就是你基本上国外所有的设计师用的都是这个。
对，这确实厉害，但是我觉得哈，想办法的。搞点事情赚老外的钱，对吧？
对，就是我之前也在想这个事情，因为很多那种独立开发者，他不就是做一些小的软件、小的工具给老外用嘛？我就发现说。你这个应用出海， 这个生态非常的好，就是，你就比如说我要用那个数据库，我就买那个数据库的服务；我要用那个，那个这个我服务端要那个部署，我可能有一个网站叫 Railway，你如果你的用户不是很多的话，你一个月花5美金就够了，然后你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PostgreSQL，它也有一个在线服务的。如果你的那个数据库特别小的话，它都是免费给你用的。你可能一个工具类的这个应用，然后你想给老外用的话，你前期投入可能几十美金就能把整一个东
对，是
西
的，是的，
搭起来了。但是你如果想在国内弄的话，就特别麻烦。你这个域名又要什么备
备
案
案
啦，
啊，什么什么，对，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还是得搞好英语，搞好英语是主要是英语，其他的你说不会的话还可以，但是英语的话你要很快的去了解这个就需求嘛，就整天去。我认识一个，给海外做收款的，就是，做收款的嘛。他的主要客户就是海外的一些东西，一些客户。然后他就是去那个哪里嘛，去那个叫 Reddit 上面去蹲嘛。然后他还拉我一起搞过事情。然后后来当然我个人的原因嘛，哎，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太索费了。但他确实一直在做类似于工具类的这种东西，就是从 Reddit 上，然后找到一个需求，然后大部分都是失败的，你要是特别就失败的，小部分是盈利的。但是我知道他整个工具站，比如说用 Cloudflare，你甚至连域名都不用买嘛，你网站也不用买
对，
，Cloudflare
是的。
你对啊，你存10G 免费。就是你，流量就是你这个实际，如果每个月产生无论多少流量都是免费的，它只存储，好像1G 的话才几美分呐、啊，肯定不到一不到一，就是说10美分就1G 啊，存储它只收这个的钱。包括你说数据库那些，大家都用那个 Supabase 嘛，叫 Supabase 啊，Supabase，然后这个的话是你。就是它是一个PostgreSQL 的这个数据库嘛，它加上一些认证啊，也说实在，你看跑起来的话，就几分钟就搞起来了，然后给你一个500兆的数据库，你说实在的，你一般人哪能用得着500兆数据库啊？你这个刚刚起头点的，你这个更用不上吧？所以呢，整体来说，你几乎可以不花任何的钱，然后就搞起来。但是你在国内的话，你这样搞。这不是不太可能了。国内你备案45天，然后所有的都要钱。你要搞个阿里云上，这个 VPS 要钱，这个要钱，那个存储要钱，流量又要钱，他妈搞好多好多钱。但是因为有强的存在，你如果你只能做国外用户嘛，其实你国内用户的话。你还真的不行，因为像 Cloudflare 啊，那很多的服务，比如说它叫什么什么 Tunnel，实际上那时候我研究过，我说你实际上用什么什么 Tunnel，就是，实际上你可以不用备案，因为它是一个 Tunnel 直接映射到你某个端口嘛，你每次访问的话，实际上是走了一个类似于 VPN 的通道，哎，你实际上你在国内的服务器可以不用备案。后来我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为什么？因为 Cloudflare 在国内没有服务器，因此呢，你的那个。这个延迟会达到200、400、500都是有可能的，就是看看在哪个地方，想想算了，还是，如果想到国内的话，还是好好备案，真的是要备案。做国外的话，反而不太用备案，对。
就是那个，就是你做这个国外的，它的试错成本特别低，对吧？然后
对，
他们有一些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那个工具，你就比如说给这个照片，就是那个什么，证件照换背景颜
背
色，
景对，
对，你本来是个蓝色的，我给你换个绿色的，对吧？然后什么？
是对，就是移除背景，remove 点 back。 那
哎，
个
对，这
书
个，
呢，一年
嗯。
好几亿营收，真的是让我。还有一个叫压缩图片的，就是你把图片，你一兆的图片，我给你压缩下来，就是
那
一
个
个
叫
熊
什
猫
么？
的。对，
Tiny
我
PNG。
啊，对对对，Tiny PNG，然后那个也
嗯，
是好几亿，我真是服了哈。但
是的，
是
是的。
你实际上是跟他抢不下饭来的，因为它的免费容量已经可以了，像我的话，你每天他给你免费压缩个400张，哎，我们还付不起这个400张的，就是说这个资金嘛，他其实是收更多的大客户的钱，就是特别大，就是每天超过400张的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400张，我也瞎猜的一个数字啊，就是反正这个数额已经，他免费的数额已经让后来者进去就是亏钱了，因为你一直在搞不过他嘛。反
嗯，
正你还是要早进去，早进去，啊，这也是想办法，想办法搞点钱。我觉得
对，
搞钱是件高尚的事情，是吧？
对，是的，是的。
不能把它想象成，就是说很多人是觉得这个铜臭味太什么，我说扯淡，就是搞钱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事情，搞完了钱再讲情怀嘛，你看看。就像是咱们说的这个哈，先搞完了，从比特币里啊，你看那个埃隆·马斯克也是从狗狗币里的搞了不少钱，然后去造特斯拉嘛，是不是？他搞了不少钱，他肯定搞了不少钱，我觉得。就是
是的，
不，虽然我没有什么证据，但是我觉得那个 FTX 这个骗局肯定是搞了钱，因为他发的是空气币。然后人家投出一个 Anthropic 来是吧？这就可以了，这个肯定是可以。
就是，
我觉得，
你说。
我没有什么要说，我只是说这个搞钱嘛，就是你看，就是 FTX，然后这个也算是骗局嘛，也不能叫骗局。你愿意买一个空气币是不是？那人家谁拦着你？人家也不是说要骗你，人家大家都知道是。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是骗局，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希望有下一个人来接棒嘛。结果没想到砸在我手里了。我相信很多人也不去告他，因为你也是大概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我也知道买这个 FTT 就是有风险的嘛。人家就是提示你，你还是去买，因为你想用1美金买了10美金卖给别人嘛。没想到你1美金买了，砸手里了，是吧？哎，那怪你自己，对不对？
就是关于这个搞钱这个事情啊，就是我有一个想说的，就是其实啊，你就跟那个东哥你刚说的一样，其实你数字货币这块，其实搞钱的机会还是挺多的，只是说，
对对对。
就是它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你能搞很多
肯定
钱，
是的，肯定是的，肯定是的。
同时也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吧，就是你在我看来，你可能现在，所有的这些数字货币，你可能90%或者95%都是空气，你可能
对对对，
最头部的那几个，你像什么比特币啊、什么以太坊啊这些，
啊，
你可
对
能
对，
有一些投资的价值，因为有一些国外的那些大的那个公司，他会。去投这个币嘛？你就像有一个公司叫微策略，它本来都快倒闭了，然后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公司前两年每年都拿出钱去投比特币、投比特币、投比特币，然后就是把这个公司给盘活了。
哦，这挺厉害。
然后你如果不是那种纯土狗的，就是想在这个。靠一些那种什么山寨币，想要搞一点钱，其实你在币圈里面想赚一点钱还挺容易的，因为就是比特币它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嘛，它就4年一个周期嘛，4年一个牛市嘛，对吧？这个牛市涨3年跌一年，涨3年跌一年，然后它没了牛市，它的这个币价就是最高价都要往上抬一抬。然后那个现在不是处于，这一轮就是这个4年的熊市的尾声了嘛？然后你到那个 今年的这个10月份之后，它可能下一轮牛市就要来了。你到那个时候，你看准机会，你有闲钱的话，你就放在里面，然后等它创新高之后，你再把这个钱卖掉，然后基本上能赚个，就是赚个1倍吧，就是按照这个历史规律来看。但是这个周期比较长，他很多人可能拿不住。就比如说我今年买进去，我要拿个2年或者1年、2年、3年，我才能把这个钱赚出来。那你像他们有一些就是那种空气币，我今天发上去5分钱，对吧？我明天就是那个庄家就给你炒到1块钱，我靠，这个太刺激了，很多人都喜欢去玩这个，就是我们叫赌狗嘛。
哈哈哈，狗狗。
然后，就是关于你之前说那个什么 FTX 它不是套利的那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之前也做过，就是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就是韩国人他特别喜欢搞这种东西，你就像最近那个炒存储的就是说那个他们说那个韩国平均。每个人有1.2个什么股票账户啊，就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他们那边特别喜欢炒股、炒数字货币，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国内交易所还合法的时候，那个韩国的那个数字货币，那个比特币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要溢价10%。
哦，我好像是知道这个事情，就韩国人，有人还从那个经济或者是阶层上去分析，就是他那里阶层也非常固化，所以呢，韩国人非常非常激进，就是你这个阶层如果一旦固化了之后，就是下面想翻身的人就会下更多的注，所以呢，就是韩国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分析是不是准的，至少就是大家都这样分析嘛，至少那个人是这样分析，就是说。它的比特币是给全球不一样的，它就是比全球的都要高。
对，那个。
我不知道真假。
反正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时候是真的，就是我们反正把国内的比特币买了，然后卖到韩国去，然后反正这么，就是就买卖一次就10%，买卖一次就10%吧。
哦。这确实比较好，这个就你可以买太多了，是不是？你一天这个东西又不关市场，对不对？你一天就可以赚好多呀。
但是你这个，你出去之后，这个钱怎么回来，它也挺麻烦
哦，对，好，对，
的。
是的，这个我还没想到，因为现在的话，你如果被查到了，你的账户就被封了。中国
是
这边，
的，是的。
对，非常难。这个钱就是说，找一个什么地方允许搞这个的货币的这个银行卡是比较好。哎，现在大家都用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稳定币嘛，是吧？
对，
用稳定币，哎呀，可以。
然后我想一下，就是我之前年初之所以这么就是兴奋，就是那个 AI 这个事情，因为就是我最开始用那个 AI 的这个工具，其实也是栋哥你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提了，你说你在用那个什么 Copilot，就最早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
对，
别
好早好
那
早
个
了。
对那个 Copilot 刚出来的时候，我也去订阅了，我用，但是发现也没有那么好用。就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拿这个 Copilot 尝试写过，就在一个项目里面写过代码嘛，但是。就是你还是得人工干预的比较多。然后当我今年1月份今年1月份，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用的是 OpenCode，然后去连那个 Antigravity 它提供的那个 Cloud Code 的那个模型。然后当时我靠，我觉得太牛逼了，我就我。 我当时拿这个去写了一个什么项目呢？就是，有一个预测的网站叫 Polymarket，我不知道东哥你
我
这
知
个
道，
有没有？
知道，那个下赌注的嘛，下赌注，在上面赌个球，赌个谁是美国总统，赌个什么都可以的。但这个只接受比特币嘛？不，只接受加密货币，是吧？
是的，
对，
然后就是有很多人，他不都在上面搞套利嘛？搞套利，我当时也搞了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就比如说一个事件，yes or no，对吧？然后这个 yes or no，它的概率加起来肯定是一嘛，对吧？然后那个这个，就比如说 yes 是最开始是0.5，然后 no 一开始是0.5，然后呢，你就可以用0.5块，就是0.5元去买这个 yes 或者买那个 no，然后呢，就相当于是你买了一个代币嘛，买了个代币之后，你其他人也可以去再去买，再去卖这个代币，然后。在这个买卖的期间，我这个 yes 可以往上推或者往下降，你这个 no 也可以往上推和往下降，因为它是两个代币。然后，但是呢，它又是一个互斥，就从概率上讲，它又是一个互斥的事件，就加起来一定要等于一。但是因为这个市场的行为，它可能有那么一瞬间时间，它 yes 加 no，它的这个概率加起来小于一了，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 yes，它现在是0.6，但是你这个 no 只有0.35，你就比如说，那你这个时候你不就是有0.05的这个套利的空间嘛？你这个时候你抓住这个机会，我就 yes 跟 no 同时买了之后，我等这个事件结束之后，我不就是稳赚这零点零
零
五？
点零五，对。
然后我当时就开始一直。Fiber 这个程序让他去套这个利，
对对对，
然后我后来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事情已经被很多这种机器人给很多这种搞这种高频的这种机器人给弄掉了，所以最后也没有赚到什么钱，就是抢不过他们。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说这种的话，你这种明显的这种机会的话，肯定不能靠人工，你盯是盯不住的，你只能是靠这种有点像那个做量化交易的那种，就是以机器去猛干它。
就是所以我说你像在这个加密货币这块，就是其实你只要能想得到，其实机会还是很多的。你就像最开始那个时候，那个交易所刚出来的时候，它有一段时间，你可能说我这个交易所我刚出来，我是免那个交易的手续费的。那如果是免手续费的话，那我就可以用程序去抓住一些非常小的这种利润的空间。就比如说我 A 跟 B 两个交易所，我都免手续费。然后突然有那么一瞬间，说某一个币差了1分钱，我靠，那我这个时候用程序也就可以去套这个。
对对，这个我倒是没仔细研究过，但是。你这样一说，我觉得还是得那个什么好，还是得好好的去研究，并且在这一行中，外人的话也突然闯进去就是赔钱的嘛。
我还可以再分享几个在币圈那个，
可以可以。
我想一下，币圈还有很多很大一批人是干什么事情的？薅羊毛。
那就发币的时候，那个我知道，现在不行，是吧？
现在也可以，现在也可以，就是发币时候那个叫空投嘛。就是现在其实也还有，就是那个，你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币要发币了，然后，如果， 前期这个你在我就是你的这个钱包的账号在哪个地方有那个活跃的那个行为，你就比如说之前的有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叫 Uniswap，然后你这个钱包如果在我这边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交易过的话，我这个 Uniswap 发自己的那个代币叫 Uni，我就给你投。就是比如说送你100个，送你200个这样，那好，就是好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就用程序生成100个、1000个这个地址，然后我就去那个去你这上面操作嘛，买卖嘛，买卖，然后到时候发的时候，我这100个地址我都能，比如说收到100个这个你的这个空投的代币。
这可以，这可以。现在还可以这样搞吗？
现在那些项目方学聪明了，现在这种项目方学聪明了，他会去那个做一些约束，然
可以
后
可以。
还有就是什么币安，那个币安那个交易所，它也有一个上币的模块，叫那个阿尔法。然后他每次去上一个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到那个他的那个阿尔法，它有一个模块可以让你去刷交易量的。然后你把那个交易量刷上去，你就能获得积分，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积分去换他的那一个，这个他新发出来的这些新的这种币。然后这个事情。前两年，去年前年的时候是非常火的。他们有一些人，你就比如说搞几百个手机去刷这个交易量，去拿积分，然后拿这个积分去换这个。所以这个，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被币安给卡掉了。就是这个行业里面，它有非常的，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机会，就是你能早点看到，你就能早点赚钱。
对，你好几百个手机，其实每个搞个50美金也行啊。
对，他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代币，你如果能那个刷完交易量用积分，如果你能抢到的话，就是50美金或者30美金。他有一些多的都有几百美金的，我抢一次，我这100个账号，他们这个100个账号都是拿脚本抢的。就是基本上必中的，
对，可以，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比特币，因为现在比特币，我觉得是这样，比特币不是现在5万多还是6万，我没有关注，反正我知道它跌下来了嘛，
对，现在6万4嘛，从最高的时候12万跌
十二
下来
万
了，
啊，对，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样，它一大部分钱很有可能像是我前面说的这个 FTX 一样，就从这里转到了 AI，现在 AI 是当红炸子鸡嘛。这个 AI 吞噬了大量的钱，所以呢，可能就是关注度给到比特币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觉得，毕竟 AI 也是死活好几次嘛，对不对？也是摔了好几次，从上世纪70年代也是10年摔一次嘛。然后我相信
是。
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这个市场也应该类似，就是有可能也是这个样，对吧？看看吧，我还是对此还是蛮感兴趣的，最
对，
近关注的少了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呀，也是钱少。第二，我的性格就是拿不住嘛，哎，参与交易，哎呀，也就是说，我也曾经有过一些比特币，但是也在很便宜的时候就卖掉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有这么长远的一个眼光。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是说一币。叫，哎，就说吧，叫一币
我
一
知
嫩
道。
模，你知道吧？
对，我
那
知
时候
道
就
你
已
的。
经有这个说法了，但是我还是卖掉了，因为我认为这不可能的，你知道吧？但实际上是可能的，但是我当时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嘛，然后我就卖掉了，但我还是拿不住这个东西，就性格的问题，就是也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
但是我感觉这个跟性格什么的，好像也没什么，这个这人性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很难看的这么长，就是你可能赚一点就想跑，我感觉这个是人性，我感觉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就除非是那些特别牛逼的人，我靠，他从。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叫有一个币圈的那个大佬叫什么名字？他在那个什么乌拉圭说什么跳楼什么自杀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有这么一个新闻叫我在巴拉圭，然
哎，
后
对，我好像看到过新闻的，叫什么？
叫
我也忘记他名字。
叶俊德，
啊啊！
然后他比特币的成本是60美金。
他为什么自杀了？被人杀了吗？
我们聊八卦是说他割了很多韭菜，被韭菜，
啊！
被对是是，然后
绑架了，
对这个
那森哥割的不比他多吗？
这个按照森哥的说法是不存在什么割不割的，只是说我利用你，利用我。
哎呀，反正啊，我知道这个，他是就是说跳楼自杀嘛，就是我看过
对
这个
对，
新闻，就叶俊德这个说跳楼自杀。而且也没有任何这个什么，
然后
反正是
你，
说，从他有个豪宅嘛，他是说，那个豪宅感觉不大像那个什么，但他是香港的呀，他是香港的嘛，这个，我记得
好像
好像是
是
香港人是吧？
国内的，对，是的，
国内的啊，
在香港出生的。
怎么说呀？人各有命嘛，是吧？他肯定是得到了很多，然后，我看八卦呢是说是被杀，还有一个可能是他有一个伴侣嘛，巴西的一个伴侣说可能搞了他的钱，但是这个人都死了是不是？我关注过他。他在那个 Instagram 上天天秀，这个人不能天天秀，就天天秀他的那个奢华的生活，而且人不能露富嘛。你自己有这么多钱，你自己慢慢享受就是了，是不是？你看很多的多少多少这种，你只要露富，万就是尤其你粉丝那么多，万一有那么有一两个人有歹心的话，你就完了，是吧？还有中国不是有个搞旅游的，咱们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他不是也是这样被摆了一刀吗？是不是也是被人绑架了吗？而且人他都在直播上说，我下一站去哪里？妈的，那我就下一站就去在那里。像那个叶俊德不也是这样吗？天天在说啊，你看看我整了个私人游艇，我要开到哪里？人家在那等着你就行了嘛，人家都知道你游艇啥样，你天天拍，对不对？这还抓不错人呢，你天天晒你的豪宅，天天晒你的什么东西？哎，喂，就这样吧。还有一个是在沙特吧，被埋到沙漠里的也有一个，我是觉得以前的也是好几年了吧，在沙漠里被人给埋了，我操，满是沙子那个样子。哎呀，这个我们也就不讲他了，反正最大的应该是那个谁吧，森哥是吧？森哥。
森哥，
对，对，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还有其他什么要讲的吗？
我差不多都分享完了。
就是3年之后我再那个什么你嘛，但是基本上最后有一个环节就是说，哎，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比如说你喜欢比特币的哪本书，或者类似于不一定是书啊，或者是视频，什么都可以。
我就推荐一下我喜欢的那个动漫吧，就是那个《异兽魔都
就是蜥蜴的这个呗，我看看，是不是异兽魔都？是有一个你
》。
喜欢的这个人是蜥蜴那个是吧？啊，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全。
他的头是个蜥蜴的，就是，
对对，可以可以，
就这个呗，
可以可以，异兽魔都可以，
《异兽魔都》。
就这一个是吧？
就哎，或者那个栋哥，我最后再聊一个小的话题吧，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其实我现在比较喜欢看一些历史的这个书，但是我本身其实那个我读书的时候那个语文是很差的，然后我的文言文是很差的，所以我基本上现在看的都是一些别人写的那种，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我能明白。
像什么万历15年，就是这种
现在
的
是
这。
这样，AI 时代了嘛？现在有很多这种哈，现在比如说我现在也不看 Kindle 了，我把 Kindle 退订了。为啥？你拿了个 Kindle，首先太装逼了，是吧？我觉得以前看 Kindle 可以，现在我 Kindle 都吃灰了。现在我用那个腾讯的那个微信读书，然后你充个会员，你这样复制，哪里也不懂，你就直接复制粘贴，不用复制粘贴，你就这样一滑。它有一个叫 AI 什么东西，它完全给你翻译过来。就是比如说你说我不懂，《史记》或者是《资治通鉴》。你就是把这段话复制下来，然后你就看一段，真的，你看古文会好很多。你不要看那些戏说什么什么的，为啥呢？所有的戏说都是你自己加料的嘛。比如说我讲历史，我都自己加料，你更何况其他人呢？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讲自己，就是连司马迁他也不是说我要记录这件事情，他是为了让自己出名，并且他在宣扬自己的一些思想嘛。每个人都是在宣扬自己的思想，包括我录电台也是。比如说我会有意无意的，比如说我会贬低这个，哎，赞扬那个。其实我会在无形之中，我也知道我会影响其他人。比如说我说比特币太烂了，可能人家就会觉得我不玩比特币，就真的会影响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其实历史书上也是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你不能只看司马迁，真的是这样，因为司马迁。批判的这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好的，你知道吧？你要多看几个，比如说你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话，当然我很喜欢看《史记》跟《资治通鉴》，你知道吗？这两个是真的很好
我听过你之前讲《史记》的那个。
就是你为什么我建议你看这两个啊？就是《史记》的话是这样，比如说我随便你想举例的还不太好举，我就随便举例子吧，比如说这个晋国啊，晋国不是三家分晋嘛，分成了就是韩赵魏嘛，三家分晋。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史记上，在这个《资治通鉴》他就会写，哎呀，以周朝纪年嘛，就是周什么王多少年，周什么王多少年，就是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以叫什么呢？叫纪年体是不是？哎呀，好像是纪年体的，就是《资治通鉴》就每一年，就是2026年是发生什么事情，2027年发生这样的。但是这个《史记》呢，就是说它是叫纪传体嘛，就是比如说我是晋是如何，比如说齐好了嘛，就是我们这个淄博这一边，齐为什么被篡权了嘛？他以前是齐是封在姜子牙嘛，是姜子牙啊，就周朝封的姜子牙在这里，为什么慢慢的是被这个就是田氏代齐嘛？就是他就会给你讲这个田氏以前是在陈国，就姓陈的陈嘛。就是耳东陈，然后在陈国，它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到了哪里哪里哪里？但是呢，你就是，是整个一个故事，它不会是纪年体的，它只讲这个陈。我忘了在史记上是哪一章了，叫陈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有一篇，就是他讲的是整个，就是田氏怎么把齐国代替了。然后呢，你在那个就是《资治通鉴》上的，就是你这样。就是一个横向切，一个竖向切，你知道吗？这两个对比着看，还真的蛮有意思的。而且看书你不要贪快嘛，你就比如说像我这种的人，我就说我这一辈子嘛就看200历史书。但我的可能就是以前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啊，以前的时候我是觉得，比如说我大学或者什么时候，我说我就看300历史书，就是我就是看这个《史记》是吧？然后有讲秦朝的、汉朝的这一些。就这3本书，因为没有人可以给我看。后面你会发现看完了，真的，你每天看一小段就可以。而且，比如说大家会说这个，哎呀，《资治通鉴》，你看那么多的书，你怎么可以看得完？你想想，它并不多， 它大概300万字，它不是3000万字，300万字你就相当于是几本《红楼梦》，500《红楼梦》吧，你知道吗？而且它有多少卷？200多卷，这就是，也就是古代的话，他可能写这个书的话，他比如他写，不是写在宋朝，已经不是写在竹简上了，是吧？他应该写
对。
在纸上，写在纸上的话，你要知道以前的你得用毛笔抄，它的卷一卷是很大的，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就是心理上很好的感觉，就是哇，我这样看了看，一周我今天看了1卷多2卷，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书不能太多呀，他可能294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我脑子经常现在记不住，应该是294卷，就《资治通鉴》，你就会发现，哎，你就会看到，比如说周一卷一，周卷二，周就几好几卷，你知道吗？周朝就很多卷，对你来说，你就会发现哦，我又看了一遍，我又看了一遍。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就是中短篇小说，你把它当中短篇小说就行了。你说你看不懂，你就是我就说到那个嘛，那上面有 AI 读书，而且还有很多人就是像我这种，我不公开我的名字，我经常在上面评论，你知道吧？就是我知道的比较多，我就在上面评论嘛，就有人给我点赞，但是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谁嘛，就是给我点赞的可能有几千个了，你知道吧？我就会在上面评论。其实大部分我知道的话，我就评论一下，就是那个文字是我写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虚假的那个啥吧，我经常在上面评论一下，我不想公开我名字，因为我怕我点评的东西有的错误也好，我经常用搞笑的东西去点评吧啊，比如说这个田氏，我就说这个就田氏篡齐嘛啊，就是。姓田的把这个姜子牙的所有的后代都篡权了，他有一个就是叫什么人我忘了哈，我忘记名字了。他就找到1米7以上的女的，他找了100个，假设是100个，因为他要生很多儿子嘛，他自己的能力可能生不到，你知道吗？他就会找很多的宾客帮他一起来，就是反正儿子就是说你姓田就好，我不在意你是不是我的。亲生的，就是 DNA 不检测，所以呢，他的后宫是可以随便进去的。你就会发现，对我们来说可能我操，怎么会这样？但历史上就这样记载的，你可以去看看《资治通鉴》上就明确的这样记载。但是你如果看其他的人写的文本的话，他可能就是他删掉了这一块，你知道吗？他可能觉得这样写不好。就是这个人生了80多个儿子，这80个儿子你如果做 DNA 的话，可能。是吧？对，因为他的后宫是公开的嘛，就是他的宾客可以在这里住宿，就是反正他需要的是生很多很多的儿子，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争斗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意思，可能就没有意思。但是对我来说，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你说魏国是什么？魏国是什么？怎么衰落的？宋国怎么衰落的？比如说晋怎么是被三家分晋的呀？你说三家分晋之后，就是韩赵魏之间又怎么打呀？韩国打魏国，什么围魏救赵？对，你说围魏救赵这件事情是什么呀？大家可能觉得围魏救赵是什么？其实你看历史的话，就是《资治通鉴》上写的也好，或者是《史记》上写的也好，它其实远不止，就是说我们说的围魏救赵是我。是吧？我这个齐国应该是齐国的啊，齐国围就是魏国不管嘛，然后齐国去出兵，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其实有很多的就是考量在里面，而且历史上写了，但是我们可能就知道了一个围魏救赵，大概就是我要去帮助你，其实也不是帮助你，你知道吧？我没有帮助你，我就是顺便抄了个路，我打了一下魏国，我把魏国的一个城池又打了，然后呢，你其实。就是赵国也被魏国攻破了邯郸，大概是这样。你就会看到之后，你就看到很多的算计在里面。其实你自己这样看的话会很慢，然后你的记忆也稍微深刻一点，而且脑子也会动一动脑子嘛。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讲看一看人家的人心险恶嘛。我相信 AI 可能会一日千里，但是人性不会一日千里的。可能我们现在的人性跟2000年前的一样，这个小九九。算盘打得把把响，你知道不？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你就是你，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学术嘛，我们又不去这个百家讲坛上去讲，也轮不到我们，是吧？而且你讲了，可能有
对。
很多人骂你，像我讲《史记》，很多人骂我。然后你自己想一下，这个事情还蛮有趣的。 我建议你如果想读的话，你就
嗯。
一年没多少钱，我忘记腾讯这个就腾讯读书多少钱了，反正肯定是一个价格可控的，可能你就是出去住一晚上酒店的钱，可能还不到100多200多，我不清楚了啊，可能1天1块钱，我不清楚。但是你每像我每周的话，大概读我都是很多，我就不说每周读多少了，反正还蛮多的。我的那个 app。第一名是微信，第二名就是微信读书，第三名是抖音，去看啥是跳，就是跳舞的，反正这仨是一直排列在前面嘛。你看你读书的话，说不定你能看到很多评论，就很多评论嘛，你就能，哎，你看看网友有很多在读书的，你知道不？就是每个人都不同，还挺有意思的。你就发现，哎，为什么这里很奇怪呢？就会。你认为这一段很奇怪的话，其他人也会认为很奇怪。那个上面是可以评论的，你就会说，哎呀，为什么很奇怪？你可以问这个问题，下面就有人回复你，或者是，哎，你已经看到了，哎，你的已经被人解答了，他就说，哦，为什么？比如说，说天上有一个出现了日食，然后我忘了，就是说天上出现一个日食，就是被日食，然后说周平王东迁。或者是哪个周什么王死了，然后，哎，反正就这样吧。他们有古代的人不都这个样吗？反正你就看吧。其实我也很难说，因为我《史记》并不是这样读的，我是《史记》已经读了很多了。后面很，我也是《资治通鉴》我也都读了啊。其实我读书也没有多少，但是呢，有一次我其实，在电台里说过，你如果想着让自己比较有文化的话，你就只读一个朝代的，因为。一个朝代的书不多，但是你不要读清朝的，比如说你读宋朝的，宋朝的书没多好，清朝可能是汗流浃重，妈你一辈子读不出来。但你读这个魏晋，魏晋不行，你读这个汉朝、秦汉，哎，那没几本，四五本。然后《资治通鉴》当然是会多一些，《资治通鉴》你等读完没多少字，300万字，你就相当于读了5本。我不知道这个《红楼梦》有多好，《红楼梦》有没有60万字？就相当于读了5本《红楼梦》嘛。你就是吧，就是慢慢读嘛。你就想，我就这10年就读这一个，哦，其他的事情我不做嘛，我就读这个书，然后你就读完了。哦，反正我是这种心态嘛。然后你就读了之后，就是比如说你在读这个《资治通鉴》，你会发现，哎，晋朝的历史还蛮有意思啊。然后你就去读那个《史记》，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会发现《史记》写了，哇，从头《史记》是以竖向写的，就是只讲这一个家族。然后呢，《史记》是那个《资治通鉴》是横向写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这两个交叉着读，你就是精卫都有了，你知道吗？你就显得比较有文化，对，而且除了显得自己有文化，自己也能有收获，真的有收获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性啊，包括那些谋士啊那些东西啊，还真的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比如说连横啊、连纵啊，就是你的一个大将。你比如说，人家怎么害你啊？比如说要怎么害哪一个人啊？害哪个将军？这个《资治通鉴》都讲过了，怎么害他？说回来你让我老婆是那个公主是吧？跟老婆先商量好说，我今天领个大将过来，然后呢你就来你就羞辱他，你公主嘛，你可以羞辱他，然后呢再把这个大将领到皇帝那里说，哎呀，皇帝你把你的女儿嫁给这个什么吧。这个刚刚被其中一个公主骂了，另一个公主她就说我肯定不想嫁嘛，是吧？肯定不想娶了嘛。然后你就进谗言说，你看她都不娶，她肯定有外心，就这样去坑人，它里面都记载着了。你可以看一看，就是怎么去坑人啊，怎么防止被坑，还蛮有意思的。反正我读书的是就读这些小故事，就是文言文不是问题，你让他给你解释，你不要看翻译的，翻译的。那人我就说嘛，每个人都有私心，他不给你翻译的那么好。比如说你读《史记》的话，你就会发现某一段就很有意思嘛，就是比如说某一个人突然介绍了，你会发现他基本上都是谁死，他的儿子是谁嘛，或者他父亲是谁是吧？然后突然有一个人他不这样介绍了，他介绍他母亲是谁，你就想一想吧，我靠，为什么他介绍他母亲嘛？就是司马迁就认为他父亲不是这个人。就他母亲可能出去，你知道这个意思吧？就是这个叫他父亲，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说吕不韦，吕不韦都说是秦始皇的爸爸，是不
兄
是？
弟，
对
啊，
啊，
爸爸，
爸爸嘛，他不是进了一个女的嘛，给这个秦公子嘛，你就看嘛，你看这样，瞎猜嘛，就是我们，就是你不要公开讲，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中国的文化，可能他也不是说多么热爱中国文化，但是他一心就觉得中国文化特别的牛逼，就是你不能够做任何，就是尧舜禹就是很什么，很刻板化的嘛，就是伟大牛逼。你真正讲故事的话，并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牛逼，你知道吧？但是你讲出来，你就觉得我靠，你他妈是在侮辱我们中国文化，因此呢，你被举报了。我其实讲《史记》就是这个样子，被整的风化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能这样讲。比如说，我说晋朝不是晋朝，就是那个姓田的是吧？哈，养了很多女的，然后人家也没有说，他其实实际上是暗示你，他不会说啊，去找一堆宾客来，然后给我搞婚姻。人家是说宾客可以随便出入后宫，后宫都养太监，是不是？为什么你的宾客可以嘛？其实人家古人也不会那么，这就是说它是一种深意的表达。你当然可以说是啊，我信得过，都是我兄弟，对不对？你当然也可以这样去解释吧。但是更多的解释是说，他生了80多个孩子，并且年龄也很老了，显然应该是哈宾客生的，是不是？你可以这样解释吧，对不对？但
是的，
是
是的。
实际上人家不会这样，就是包括《资治通鉴》上，人家不会这样说，人家不会说妈的，你去后宫里怎么搞？人家只是给你一个引子，说，哎，这个他找了100多个，把齐国1米7以上的女的哈，1米多好的女的都搞到后宫，宾客可以随便的进入。哎，你就想呀，为什么可以随便进入？这个后面是说，我说宾客跟这些女的呵呵上床，是我就是猜测的，因为史记上没有这样讲。实际上只是说，是宾客可以随便进入，然后生了80多个儿子，女儿没说。哎，那你就猜嘛，这个给你留下了遐想空间嘛。反正我读书是这样读啊，但我也不好公开讲，说实在的，公开讲可能又被骂呀，或者是什么。哎，其实我们这样想想没关系嘛。如果你想读的话，可以买一个。你看我又推销这个，其实也没事。你要知道，你买一本，你去喝5杯咖啡多少钱吧？是不是？喝到肚子里。
是的。
不好，奶茶嘛也没什么用，但是我相信5杯咖啡，一个月怎么样，也就是你花2杯咖啡的钱，我相信也许就能够就能够读这个书。我也瞎猜，我不知道多少钱，可能200块，反正我相信你也不缺这个钱，是吧？读书的钱不便宜，是吧？
是的，
可以，你可以读历史的话，我建议你就是不要只读一本，你就是。读读《史记》，读读《资治通鉴》，这就是横向跟纵向一起读。你这里不懂了，你就去那个史，你就问 AI，你说这一段在《史记》中有没有讲？他就说《史记》第30几回就讲了这个啊，你就再去那里读。那你读不下去了，你再回来读读这里。哎，时间久了，你就能够横纵横就搞起来了嘛，泾渭分明了，是不是叫？我建议你读这两个，就不要读那种。戏说呀，什么什么，哎呀，那种都是他妈的都瞎编的，你知道不？尤其是你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他瞎编的。他给你书上都没影的事情，他给你整了个爱情故事出来，啥就他妈都整了，是不是？就已经戏说了嘛，就已经是。对，我建议是这样，好吧，
好
其
的，好
实
的，
成
好
了
的。
我在推荐你读书了，就是你如果。不要
我
惧
试
怕
试，
古
我
文，
试试。
不要惧怕古文，因为古文你完全不用看古文，你就是那一句，你就说，你这样一搜，你说 AI 解读，人家就帮你解读了，你知道不？他完全给你帮你解，还给你解释这个词什么意思。你看多了，你看个100篇，你就不用借助于他了。为什么？因为古人讲话文绉绉的，你看100篇之后，你就知道他都是这样讲，你知道吗？他也没有什么，就跟我们学门外语一样，肯定比外语要简单，你知道不？就可以了，可以了，我相信你肯定能读下去，你只要感兴趣就好。对，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好，我接受这个建议，我试试这个微信读书的这个。
对，你可以，赶紧就直接买一年嘛，你这个你也可以，就是好像是你7天免费嘛。 你可以整个七天免费，或者是多少？我给人也推荐过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真的读下去。因为现在就是说，他肯定对我来说是这样啊，就是你看多了擦边，你是内心是空虚的；但是你看书，对我来说内心是充实的，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我看擦边跳了一天，比如说3小时的舞，等到我临睡之前或者什么，我就会感觉到烦躁。我不知道是不是勾起了我那个什么，但是呢，我看书的话不会让我烦躁，所以呢，后面我就是经常看书，基本上微信读书要么第一，要么第二，要么第一，要么第二，就反正它跟微信是两个，因为我不玩游戏了嘛，就前三就是抖音、微信读书，还有就是腾讯这个微信，对，就这三个，就这样。你如果读的话，我建议你读这两个古书的话，你如果其他两个玩意没什么好建议的，这个又免
好
费。
的，好的，好的，好的。
这都是免费的。
那个，栋哥，你就比如说，有一些现在这种说的是什么叫什么说新锐什么历史，就专门写历史的，你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张明阳，对，我这两天在看他的那本《土木》，就讲那个土木堡之变了。你像，就比如说，你像那个，温公义，他写过一个那种三案始末，就是我其实就是我看这种比较多，那这种，就是，
我真的没看过，我也相信他们比较出名，但是有一点你要相信一点。他们再出名的话，他肯定不如《史记》出名。虽然《史记》难读，他们的是好读一些，而且这个书可能是卖个3、5年，可能以后再不出版了，可能卖个10年，顶多到天了，是吧？但是他可能会在某一个点上把这件事情扩展的比较大，就是比如说，是吧？扩展的比较大，然后他旁征博引。但是呢，他其实我们，以我这个年龄的话，读历史，其实我并不想知道故事，而且我也不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假。这个真假其实没有人，就是今天我们两个同时看到了一个车祸，你讲的跟我讲的，我们两个同时哥们也看到的，都是讲的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你的立场跟我的立场是不一样，就是其实真假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的，但是人性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去讲讲导致一下的。就是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人性在里面，就是说我也不能说人性的险恶呀，或者是不险恶，但总归是，哎呀，怎么说呀？我不看这个深入调查，什么马王嘴里出土了这个东西，哎呀，比如说我最讨厌的啊，不，我不能说最讨厌，这个也是对的，就是说老子。就这个老子的这个经书有50个版本，哪一个版本是对的？你考证这个，我相信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你说这个字是什么？是大器晚成也好，还是大器晚成也好，或者是你知道吗？这不重要。我们不能着这个相，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是做这个专业的，我们要修炼自己嘛，还是要修炼自己。就是我要理解其中我想知道的道理。你说大器晚成跟大器晚成啊，至于他是《红楼梦》是曹雪芹，是不是曹雪芹写的，还是另外一个人写的？我觉得这个留给专家去争论，对普通人来说这个一点都不重要，真的是不重要。比如说，这个史记上跟那个《资治通鉴》也有很多的冲突，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到底是他的弟弟的孩子呢，还是他的孩子？这真的不重要。就是这个皇帝谁死了，他立的是他弟弟的孩子还是他的儿子，这真的不重要。我不想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他很多的名字我记不得嘛。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我研究的，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研究，是吧？我你说我去哪里研究嘛？要挖坟吗？还是挖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去哪。反正司马迁是这样记的，我也相信司马迁有很多的错误嘛，比如说司马相如什么什么，我相信什么赵氏孤儿，这应该是瞎编的。但是呢，你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应该是假的，你越看越假。但是，我不想去争论他为什么假，因为这是司马迁，可能是他道听途说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司马迁是不是在说谎？我相信他记录了这个故事， 你很难说他是为了故意的骗我们嘛，是吧？反正
嗯。
总归就是说，不争论这个，就是争论的是人性啊，在这个表现出来的嘛，就是人性的丑恶跟这个，你年龄也比较大了嘛，你也知道人性的丑恶丑起来其实是不是书上能写到的，谁也写不出来是吧？其实
对，
远
是
比
的，
我们
是
是
的，
吧？就
是的。
是反而是就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还
嗯，
没有那么丑，反而是现实中的人性的丑恶，那个小人有多小，我们想象不到的小，是不是？书上还写谁
对
写
对
写到，对
对，
吧？
所以你之前说那个尧舜禹那个事情，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就是那个时候。
对对
就
对，
是跟后来的差距太大了，就是不可能，
那
就感觉
对
想想
对，
看，不可能是那样的。
是的，反正看书就这样吧。好像我就回答这一些嘛，就是你如果想看
好。
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又没版权嘛，就《史记》跟这个《资治通鉴》。当然你说啊，我要看哪个版本，你找到哪个版本看哪个版本，不要去纠结这个事情，大差不差。就是可
好。
能10%，就是字上的差距无所谓的，因为那么多书，你说差200-300个字，谁在意是不是？我们本身就一目十行的，是不是也是靠 AI 去读？不要在乎版本，就是看到哪，你找到哪个是哪个嘛？你看到这个微信读书上也有很多版本，你随便选一个，无所谓的，都差不多。就这些。好嘞。希望你能3天后再访谈你，你说，哎，我已经读完了10卷，或者是多少，200多卷，你读完10卷也不错啦，是不是？两百，对，好嘞，这期我们到这里，我在下一次我们3年之后嘛，3年之后联系你。好的，再见啊，再见，
东哥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